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我为您精心预备的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讨论怎么样面对异端这个问题了。异端的严重情况在前几课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类。第一类是最严重的，是危害社会安全的异端，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异端呢称为邪教。第二类呢是不会影响社会安全，但是对教会却造成了伤害的异端。那我会打算用两课的时间来讲怎么样面对异端。今天我们就从第一种来开始讲，也就是最严重的异端。异端是怎么样出现的呢？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啊，是因为撒旦魔鬼不愿意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，想迷惑信徒，蒙骗世人跟从他们。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，启示录的十二章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所以异端是撒旦用来迷惑世人，破坏教会的一种方法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属灵气的征战，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并且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个比喻里边，保罗并没有要我们消灭敌人，只是要抵挡。我们可以消灭那恶者的火箭，或者说消灭一个一个的异端，可是这个恶者魔鬼撒旦却不是我们能够消灭的。启示录预言撒旦最后会被消灭，但却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。因此呢，异端虽然可以逐一的消灭，可是以后还会不断有新的产生的，那是因为撒旦不断地制造异端出来，来迷惑人的心。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抵挡呢？最好就是好好的装备信徒，认真学习圣经的真理，有系统的研读圣经。当我们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自然就能够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道理，不至于被异端所迷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真诚地劝勉你努力研读圣经，把信仰的根基打好，这是最有效的抵挡异端的方法。另外呢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。信徒在世界上的职分就是完成主的大使命，做光做盐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建立教会，拓展神的国度。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抢救灵魂，从撒旦的手里，罪恶的世界里，把得救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去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去跟异端信徒争辩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，抢救灵魂才是最重要的责任。如果有人为了维护信仰，花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异端的道理，然后去反驳他们，攻击他们，而却忽略了建立教会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用来对抗异端，这样呢，反而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了。当然，我们要向异端的信徒辨明真理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忽略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，带领他们信主，而且向初信者教导真理，让他们打好信仰的根基，有强壮的属灵生命，信徒就不会那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被异端抢去了。所以，我们要防备异端，同时又要记得传福音，建立教会的使命，不要忽略了任何一个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类的异端，这是最严重的，甚至会危害社会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就叫他们邪教的异端。光明日报在1999年7月13日报道了一宗罪案，这是1998年6月湖南省公安厅披露了主神教案，已经由公安人员一举破获， 拘捕了主神刘家国及重要骨干26人。结果经过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讯后，在1999年6月18日宣判，认定刘家国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纪、奸淫妇女、诈骗钱财，所以判处死刑。刘家国承认成立主神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多骗点钱，多玩女人。正如我们在第15课《背礼王》里曾经介绍过主神教的问题，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号，骨子里却是严重犯案的组织团体。主神教的头目也明显是作奸犯科的骗子，他所犯的严重罪行包括了奸淫、诈骗和破坏社会秩序等等，都是社会不能够容忍的罪恶。你听到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件，一定发现邪教的确是极其可怕的，他们不只是迷惑无知的人，如果社会上出现这些邪教，对国家社会的安全都会造成威胁。事实上，邪教经常抄袭基督教的信仰观念，好像是自称为基督、自封为神，或者是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等等。面对这种严重的异端，我们一定要交给公安去处理，因为他们已经公开犯法，控制别人的自由，或是伤害了别人的生命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向公安检举他们，告发他们。就好像主神教这种异端一样，它不但影响了教会，更造成了社会问题，危害社会安全，政府有责任把他们抓起来审问判刑，而一般的市民有责任协助公安对付这些犯罪分子的。那在教会里呢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例子来提醒所有的信徒，让他们不要接触这种异端邪教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曾经出现过两个类似的例子，这是由当时的教法师，就是法利赛人加马列讲出来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36到37节，加马列说：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我们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，异端邪教的领导人如果给逮捕了，或者是死了，这些极度危险的异端就很难再维持下去，他们的跟从者也会流窜四散。异端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我们在主动出击的时候要把目标对准这些领导人。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异端邪教现在四散了的人，我们就不必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。当然如果他们犯了法，就应该接受审判并且受法律的处置。在主神教里，那些有份作恶的都一同受刑，刘家国是首犯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且罚款30000元。他的得力助手朱爱卿也是主犯，判处了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且罚款10000元。如果参与异端的人只是被迷惑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把真正可以使人得救的信仰告诉他。这些人很可能是因为想要找一个真正的信仰而被异端迷惑的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们的出发点并没有错，而且他们会相当渴慕真道。我们应该把握这种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教导他们分辨异端与极端。要是他们不愿意听从，仍然执迷不悟，坚持错误的主张，我们也不需要和他争辩，只要提醒弟兄姊妹停止和他来往，让他不至于影响到其他的人就好了。等一段时间以后再看他有没有改变，再找机会向他传福音。如果他仍然不悔改，我们就得好像新约提多书所教导的一样去对待他们。在提多书第3章9到11节，提多书第三章 9-11节说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，这是最严厉的做法，也可以说是最不得已的一招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尽量帮助他们回转比较好。通常这一类的异端不容易吸引教会的信徒，因为他们的主张太偏激，又时常会控制参加的人的自由。只要对他们的做法有点了解，就会发现他们有问题，不至于受迷惑。但是在教会里，就要趁着这个机会提醒信徒留意，可以把他们的一些主张或者是特点加以解释，最好还是加强教导基要的信仰真理，帮助信徒打好根基，让他们自己随时都能够分辨异端邪教。比方说主神教的主神自称是神，到处寻找女信徒把童身献给他，这行动叫做蒙召。那些蒙召的女子就得与主神肉体合一，才能够得到灵魂的拯救。从那个自称主神的活动开始呢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就都应当知道了，这个一定不是神，不是我们圣经里那位圣洁的神。在旧约的利未记19:2，利未记19:2，耶和华神明明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神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，他要人圣洁是因为他自己圣洁，圣洁的神怎可能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奸淫的行为呢？除了教导圣经真理之外，教会也要切切为这些异端的出现祷告，因为这些异端能够生存，表示在社会上普遍有宗教信仰的需要，只不过有人找对了，有人却找错了。而这些带领人去死的异端邪教，多半都是受魔鬼的势力影响的。魔鬼使这些人加入了以后失去了理性，盲目跟从教主，甚至可以为他加入的异端献上一切，包括性命财产。所以教会也应该认真地为信徒祷告，求神帮助信徒有智慧传福音做见证，常常带领人加入教会，也求神破坏魔鬼撒旦的工作，让他不能再迷惑人心了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传福音就是在抢救灵魂，也就是和撒旦作战。如果我们少出一份力，撒旦就可能会多得一个灵魂。所以信徒领受了神的救恩以后，一定要勤奋祷告，多做主工，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刚才我讲了处理第一类就是最严重的异端的方法，向公安检举他们，让异端邪教的领导人被抓受审判。至于那些跟随相信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把真正的信仰和异端之间的分别告诉他们。在教会之内，我们可以把握机会教导会友，勤奋祷告，也努力向人做见证传福音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第二种异端。这一类的异端对社会安全没有影响，但是对教会却造成危害的异端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用了很长的篇幅处理这一类的异端，如果你有时间又有圣经，可以把整卷的加拉太书多看几次， 那对你学习怎么样处理异端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加拉太教会当时受到犹太教传统的影响，也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遵守的律法。律法规定相信的人要接受隔离，要守以色列的传统节期等等。他们受到这些主张的影响，所以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，向他们讲解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强调接受基督的信徒都已经因信称义，不需要再遵守这些传统和规条了。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，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六到九节，保罗这么说：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，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段经文不但讲出了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，也讲出了面对异端的原则。他很清楚地对加拉太的信徒说，基督的福音一旦被更改了，那就不是福音了。所以在这个课程开始不久，我们就特别用了七课，也就是七节课的时间来讲解基要的真理。我们所讲的都是相当重要的原则，是不可以更改的。当时加拉太的信徒已经受了迷惑，接受了错误的教导，所以保罗很严厉地说，那些传播异端思想的人应当受咒诅。这句话他特别说了两次，表示非常重要。信徒对异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，对散播异端主张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是被受咒诅的，所以不要让他们接近教会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在这些人当中，可能也有人是糊里糊涂的，自己受了迷惑之后又到处去迷惑别人。如果他们愿意谦卑学习真道，我们就应当教导他们，要他们认罪悔改，然后接纳他们加入教会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在接受了救恩之后，并不是很快就明白真理，他有一些旧有的观念，还有老我，还在他这个人身上，所以这时候是很容易变成异端的。使徒行传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，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。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九到二十四节，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九到二十四节，就记载了有一个曾经行邪术的西门，因为见到门徒腓力行的神迹奇事而惊奇，就信主并且受了洗。可是他贪心呢，想要得到使徒的权柄，就拿钱给使徒，请他们把这个权柄分给他。其实他并不明白，这个权柄是来自神，使徒根本没有权利转让这种恩赐。而彼得一听到他这个要求，就立刻严厉地斥责他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这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信了主的西门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所以我们咒诅异端是表明立场，好像光和暗的势力是势不两立一样。但是对于异端的追随者，甚至是领导， 只要他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，不是存心要迷惑众人的话，我们都应该原谅他们。别忘了，保罗自己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。他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，为着逼迫信徒而大发热心，拦阻福音的工作。可是神却拣选了他，他也愿意认罪悔改，教会就有责任接纳他，原谅他过去因为无知所犯的错误。同样，如果今天有人散布异端思想，后来他明白了真理，愿意认罪悔改，我们也要用宽容的心接纳原谅他们。在教会出现异端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要处理散播异端思想的领导之外，也要处理会友的疑惑。保罗所用的方法就是讲解真理。他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，很多都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世俗观念或者其他宗教的思想，把基督教信仰和他们不同的地方解释清楚，使信徒们可以不受这些影响。这种对信徒的教导，就是教会遇到异端的时候最基本需要做的事情，而且最好是由传道同工或是信仰根基比较稳固的信徒来教导。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说，教会被异端影响虽然是一个危机，但同时也是一个转机。这只是在提醒传道人，你的会友信徒对真理认识的不够，你有责任加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。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你的信仰也受到挑战，你要弄清楚自己信的和他说的究竟哪一个才对。如果教会的人都看见这方面的缺乏，信徒就会努力学习真道，传道人也会尽力的教导，反而可以让教会不断的进步呢。异端本来是撒旦魔鬼的诡计，可是神会化解撒旦的工作，甚至转化魔鬼撒旦的诡计成为教会进步的动力。所以我们面对异端的时候不要惊慌，应该是撒旦害怕才对，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后盾，就不需要害怕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还提醒了一点，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在面对异端的态度上一定要坚定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。保罗举了自己和彼得的例子来强调这个原则。他讲到自己当年带着提多一起去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，因为提多是外邦人，保罗并没有勉强他受隔离。虽然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也受到一些压力，可是他完全不理会，因为这些反对他的人根本不是真基督徒，所以对于他们的反对保罗一点也不在意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四到五节，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四到五节，保罗这么说：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，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凡是不出于神的控告，我们都应该完全不理会，不要受到他们的辖制。可是呢，彼得在这方面就曾经软弱过，他本来也和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，到了后来有犹太信徒来了，彼得因为怕他们仍然守着旧约的律法，反对受隔离的人和没有受隔离的人一起吃饭，就和外邦的信徒分开了。当保罗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当面的责问他。本来和那些人一起吃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可是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却是一个信仰问题。 到底犹太人和外邦信徒应不应该继续遵守旧约的律法呢？遵守那些旧约的规条呢？事实上，彼得自己并不反对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可是他因为顾虑其他人的想法，就装作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。这种不清不楚的态度很容易让在场的人误会的，搞不清楚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保罗才会当着大家的面质问彼得，目的就是让其他的人知道正确的态度。所以教会领袖对信徒的影响力是很大的，应该要有清楚的立场，不可以为了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就这样也好那样也可以。好了，以下我们从加拉太书看见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对于那些散播异端思想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是被咒诅的，我们就应当把他们当作仇敌来看待。不过有心悔改的人，我们就应当接纳他们。第二，面对异端，最重要的就是教导信徒，让他们更认识真理。第三，身为教会领袖或者是传道同工，特别要有坚定的立场，不可以三心两意迷迷糊糊的。好，今天我们介绍了面对异端的方法，我们谈过怎么样面对第一种危害社会安全的异端，我们也谈了第二种怎么样面对影响教会的异端。下一课呢，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主题，希望您能够继续的留意收听，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异端。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在我们课堂结束之前呢，我要提醒您，我已经为您预备了一份讲义，就是这个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程的讲义，欢迎您来信向我们索取。您的来信呢，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，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，或者是有什么疑问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客气，写信来跟我分享。如果您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有一些异端的问题，我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写信告诉我，我也知道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异端，也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姊妹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